好，弟兄姐妹啊，欢迎你们早上来到我们的希伯来书的主日学第七周。我们这一周的题目是带人进入圣所。我们所要查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啊，这并不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全部。如果说你事先有看过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你就会发现从第十章的第三十二节呢，他就会开始谈到坚守信心，然后效法古时的这些的信心伟人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跟第十一章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因此的话呢，我们在第三十一节呢，我们做一个划分，我们今天就讲到第三十一节。好，那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可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把身体拨开，进入幔子，带我们进入到那至圣所，在你的面前啊，主，我们谢谢你啊，主，今天早上我们就再一次求主你，让我们有这样一颗坦然无惧的心，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求恩典，求怜悯，做随时的帮助啊！若我们的心中对于主你自己的话语，以及对于你自己的信心还有任何疑问的话，你圣灵就亲自来鉴察，也亲自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开启灵里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软弱交托在你主你的施恩宝座前，再一次求主你的光照，你的怜悯，以及主你自己圣灵的帮助，好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信心当中再一次站立起来，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抓住应许，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整个主日学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或者叫做一个这个温故知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如果你看我的讲义的话，你会发现我把它列了一个表。那这个表实际上是有两栏，把旧约里的大祭司和耶稣基督做一个比较。那这个比较本身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在整理的时候，我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对比非常的鲜明。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是说，这也可以让我们对于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前半部分，很快就大概知道他在讲些什么。那么这个需要你们跟我有些的参与，因为我在讲义当中故意漏掉的呢，就是经文的出处。所以的话，我们好不好，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这个好像我们在做这个归纳式查经的这个观察解释应用的第一步，就是观察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些的经文大概在哪里。那就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开始，然后我们会进到第十章哈。那我们就来看这些的经文它的出处在哪里。那么我这样好不好，我念比如说这个一行一行的念大祭司和耶稣，如果说我念到这个内容的话，你们就找到这个经文出处的话，就大声的报出这个出处的内容好吗？那么这就是需要大家就是每个人都要有圣经哈，打开圣经我们来看。那第一条，大祭司他是进入人手所造属乎世界的帐幕，这是在第九章，有谁找到是第几节吗？第一节。然后耶稣经过呢更大更全备的帐幕，OK， 大祭司经过人手所造属乎世界的帐幕是第几节？十一节。好，然后 耶稣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是在哪里？也是十一节哈。好，然后大祭司是带着山羊和牛犊的血，是第几节？十二节。对，然后呢，耶稣他是用自己的血，也是十二节。然后大祭司他是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OK， 十四节，是吗？所以这就是要观察一下哈。第七节，好，第七节，然后呢，耶稣呢，他是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是第几节？十四节。然后大祭司是引号哈，他的用意是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这个是第几节？有没有找到？
第十三。
好，第十三节，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哈。那耶稣洗净良心，除去死刑，这是第几节？第十四节。然后大祭司这样做是遵照旧约和摩西的教导，这个是第几节？第十九节哈。然后耶稣却是做了新约的宗保，第几节？十五节。你有没有发现，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做的功课哈？因为圣经它都是自己解释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在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来观察，就是要找到内容，大概或者说具体它到底是在说什么东西，而不是我以为我认为哈。好，我们继续哈，这个是蛮好玩的功课。然后大祭司他是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这个是在第几节？啊，对不起，在大祭司是进入真圣所的影像，洁净天上样式所做的物件。二十四哈，二十四，二十三也有了，二十三、二十四哈，二十四。好，那么耶稣是洁净天上的本物，是哪一节？如果我们看第二十三节的后半部哈，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好，那这里是讲到耶稣，所以是二十三节。然后大祭司是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是第几节？二十五节哈，这边写得很清楚，二十五节注。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好，然后耶稣是一次被献，是二十六节哈。实际上 不是二十六节，应该是二十八节哈。二十八节，像这样，耶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多人的罪哈。所以这是第九章所做的很清楚的。如果你看左边是大祭司，右边是耶稣，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对比。不仅如此，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第九章，在第十章的时候他继续来讲啊。那么我们来看，进入到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希伯来书第十章的话，首先大祭司他是为了将来美事的影儿来做，那么是在第几节？第一节哈。那么耶稣却是本物的真相，是第几节？第一节。然后第二栏说，大祭司是献祭，是祭物，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不能除罪。这个是第几节？OK， 好，那么第三节也有讲到，对不对？然后第十一节也有讲到，对不对？然后耶稣是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个是第几节？十四节后半部分。 OK， 好，然后大祭司他如此献祭是遵守在先的，这是在哪里？好，我们看这个地方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哈，因为他实际上所反映的是耶稣，耶稣是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这是在哪一节？第九节哈。那所以我们前面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就是讲到大祭司他是遵守在先的哈，也是第九节。然后大祭司他是天天站着侍奉神，是第几节？十一节。好，这个侍奉和那个侍奉是一回事啊，是同样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啊，所以并不算我讲义打错，说这个事是事情发生的事，这个侍奉和那个侍奉是一回事。然后在这个耶稣这边呢，他献祭以后就在神的面前坐下了，这是第几节？第十二节。 OK， 然后大祭司他是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是第几节？还是十一节。然后耶稣却是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是第几节？十二节。好，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一种的比较，你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我们在过去一直看到作者在反复引用犹太教或者是旧约的传统来向希伯来书的作者反复的来讲。我也在过去的几堂课当中提到说，这本书它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作者写给那些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在经历苦难的逼迫和异端邪说的冲击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开始有疑惑。请注意哈，这个有疑惑并不是罪啊。你还记得当施洗约翰他给耶稣施洗，然后耶稣开始行神迹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连施洗约翰也开始疑惑了，他就猜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夫子，你是那位我们等待的人呢，还是我们要另等别人？你还记得吗？对不对？好，我们也记得说，在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对不对？他说，我除非 我要可以能够手可以看到这个钉痕，可以探入肋旁，我才相信。主耶稣有没有斥责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呐、啊，你与我何干呢？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就让耶稣他就让多马可以探入他的这个钉痕，探入他的肋旁的，可以让他得以确信这是复活的耶稣。但是耶稣讲了一句叫什么、没有看见就信的他有福了，对不对？所以疑惑实际上是我们做基督徒常常发生的事情，不见得是对于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洗净我的罪有疑惑。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说，耶稣真的爱我吗？对不对？或者说耶稣的爱是不是有条件的？换句话来说，是不是因为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现在开始惩罚我，让我经历这样子或者那样子的麻烦？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不是吗？对不对？然后你如果看即使哈，是不光是我们了，你去看那个诗篇里面啊，大卫也好，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啊，掳到异国的那些的犹太人也好，他们的诗篇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他就开始向神啊就发问了哈，神啊，你在哪里呀、啊？对不对？你要到几时你才来帮助我们呢？对不对？所以这种的疑惑实际上是常常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会发生的。那本文的作者就是借着他对于旧约的深刻的了解，把耶稣和天使和摩西亚伦和各样的祭司，甚至是祭司当中最高等级的是什么？谁？麦基洗德，对不对？来比较，然后来说明说，我们今天所信的是远远超越旧约当中的那些的传统，那些的人物，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是直接靠着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进到神的面前。当然这个很难对于我们中国的背景的基督徒有一个相似的比喻。怎么讲呢？就好像很难我来跟你们讲说，哎呀，你们过去是信佛的哈，所以的话呢，这个耶稣超越这个释迦摩尼哈，或超越什么，或者说像台湾有很多的民间信仰，比如说妈祖啊，或者是其他的哈，然后说啊，耶稣怎么样来超越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因为是跨越文化的那种可比性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因为耶稣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从肉身上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作者，我相信这个作者他也是犹太人，他也是，甚至我相信他就是有保罗这样的背景，所以他对于旧约的教导啊，他有非常深的基础，所以他可以直接的，就好像我们这个表格上啊，把耶稣和大祭司啊，从他的身份，从他献祭的内容，从他献祭的果效，种种种种来进行一个比较。当我们刚才做了这样子一种的观察，也就是功课过以后，你就基本上可以知道说，哎，我们大概在讲些什么东西了，或者我们今天前半段是在讲什么了。我鼓励大家，当你在读经的时候哈，你也可以哈，就是可以自己做一些的类似的整理哈，以至于这些的整理还没有进入解释啊，这些整理只是在观察，就可以帮助你很快的知道说我们这段的经文在讲什么，而不会很快的就跳到解释和应用上。以前我们在教导我们做归纳式查经的时候呢，当然它的内容不像现在这正好是在讲耶稣和大祭司，所以你画一个表格，你左边右边非常的清楚。以前他那个教我们归纳式查经的那个牧师，他就说你就开始来做分段的，就是你来看这个这段哈啊，实际上不光光是分段，甚至是断句哈，比如说这句里面哈，它的主词是什么，主语是什么，然后呢它哪些是它的从句， 就从这个句子的结构，你就可以来了解它上面一句和下面一句到底是在讲什么。原因在于什么呢？原因如果说你看英文会比较清楚，你看中文的话呢，往往中文的翻译是半文言半白话的啊，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中文，所以的话呢，句子的结构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个词你甚至有的时候它有一些比如说定语从句或状语从句的时候，那些的它在讲的那个主要的对象或者主词是谁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以至于两句的这个之间的联系或者整个段一段当中每一句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很清楚。你只要做那样子的一种的观察，你就可以自己开始了解说这个句子的结构是什么，从那个基础上再进入到解释就方便得多，否则的话是一团浆糊，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好，那我现在就是想要跟大家进入到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因为第九章我们很多我们已经讲过了。那第十章的话呢，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第一段就讲到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哈。那影儿哈，它本身来说并不是完全的没有它的作用。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哈，我们常常会玩一个游戏，我们常常会拿一个手电筒，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会把那个手哈放在那个手电筒前面哈，做一个这种狼的这种样子，或者是一种什么鸽子的样子，然后你就投射到墙上，你就会看到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影像哈。那么当然这种影像带有欺骗性，是吧？你是故意用手去做的。但是实际上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种的传统艺术叫皮影戏哈，大家都看过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呢？一样的道理，它只不过是艺人先用那个皮做成的这个影子，然后画上各种各样的彩，然后作为人物啊，作为什么，然后投射到一个屏幕上，然后呢观众呢在屏幕的另外一边来看，有点像木偶一样，只不过是平面的哈，那种皮影戏来做，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哦，大概谁出场了，在做些什么哈，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一种，它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但是呢是比较接近的。那除此之外，我也想到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小的时候哈，像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就是办过家家酒，请举手，办过家家酒的请举手哈。好，那往往你会在那个扮家家酒里面就会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些的这个角色哈，多半是这个就是这个女孩子喜欢做妈妈哈，然后就把洋娃娃就作为她的孩子，对不对？如果有一群的话呢，还会有的时候呢会这个分派角色。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我们男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去搅在里面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正好是碰到这个1976年唐山地震，所以呢，唐山一地震过以后呢，这个中国各地呢就掀起一个这个运动，就是到处盖地震棚啊，防震棚哈。那么因此的话呢，就是拿着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建筑材料哈，就在那个比如说学校的操场上就开始就盖棚子。然后呢，就是怕哪一天地震了，大家都要搬到这个地震棚里面住。有的时候会有谣言说，哎呀，这几天要发生地震了，所以呢，大家都不敢住在这个家里面了，都搬到这个地震棚里面住啊。又不知道有人住过地震棚的，请举手。好，我就知道，看楚红笑，我就知道你也住过。那绝大多数时间，那个地震棚是空着的，你知道吗？因此的话，就变成我们小孩子去办家家酒啊，或者去玩耍的这个最佳的这个地方哈。那男孩子不喜欢办家家酒，所以的话呢但是呢又怎么讲呢，就是也自己在一帮一起玩呢也没什么好玩的，所以呢就是跟女孩子在一起玩。那我们的角色是干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扮演这种保卫他们保护他们的这种角色，或者呢专门会有一群的这个男孩子扮演这种这种捣乱的这种敌人啊，这种的角色啊，他们就会来捣乱，然后呢这边的男孩子呢就要去保卫哈，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在家里面呢，他们要负责照顾他们的洋娃娃，也就是他们的这个 baby， 然后他们假装拿一个什么东西在那炒菜啊，然后要做东西来吃。那很原始的就是来体现哈，或者是换句话来说，就是来想象他们将来要扮演的这个家庭的角色哈。 那么所以这个影像就让我想到这个，那实际上祭司他所做的按照律法他的献祭实际上也是将来在天上的这样的 一种的体现，但是不完全是哈。那么因此就可以看到说他既然作为一种的影像他就有他的不足，比如说你看皮影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皮影戏跟电影你喜欢看哪一个，对不对？当你喜欢看电影，因为电影更接近这个真实，你不愿意喜欢看皮影戏，对不对？这第一个。如果说你看电影，如果有立体的三维 3D 的电影和一般的电影，你喜欢看哪一个？你当然喜欢看 3D 的电影，因为它更接近真实，对不对？那么同样的，作为祭司在旧约里面按照律法他献祭的话，他就有他的不足。那不足有两个部分在这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看在第九章的第十三节的地方哈。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回过去来看第九章第十三节，就第九章整个的内容我们有些还会来讲哈。如果你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的话，第十三节这里面讲到大祭司哈，他们献祭他们是带着山羊和公牛的血哈。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哈，那么就接下来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叫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那么你如果再看哈，他是说这个第十三章就是讲到说这些的大祭司他们去献祭第十三节他说大祭司献祭的话呢，他那些祭物好像是可以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哈。那么你注意看，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讲义里面是用了一个引号。那这个引号本身来说，就给大家一个疑问。换句话来说，你们觉得说大祭司他的献祭是可以叫人这个成圣，然后身体洁净吗？可以吗？
可以。
OK， 可以吗？OK， 那么你如果看到说假如说大祭司真正的献祭是可以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的话，那么按照旧约大家就一次一次献好了，一年一年献好了，不断的献，对不对？反正不管他那个成圣洁净的期限有多长，对不对？你说好一年嘛，反正大祭司就一年去献一次祭，那么好啊，那至少能够保在这个一年当中可以让人身体洁净。这个就好像你的这个我 iPhone 哈 iPad 那个电池一样的，反正你充一次电你可以用那么长时间一样的，然后到了快没电的时候嘛，那再充电就是了。换句话来说，哎，等到你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献的祭物的期限快要满的时候，哎，我们再献一次就好了，反正你一次一次献就是了，为什么还要耶稣基督呢？对不对？这个地方第九节第九章第十三节的地方，他是讲到说那些的读者他们如果认为大祭司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功效的话，因为他们有些人想说我们要不要再回到过去犹太教的背景和传统，就不再信耶稣了，再回到过去那样的背景。那样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大祭司每年献祭啊。假如说你们这些人有些疑惑在挣扎想要回去的人认为大祭司的献祭是可以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的话，他第十四节这边就讲说岂不是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就更能够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叫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你没看到说在这里这是第一种的，就是说耶稣他的献祭是功效是更大的。那这还不完全是在于他是献祭的祭物，然后在第十章的时候呢，他用另一个论点再一次做比较。这个比较就是说 这个在第十一节他说祭司是天天站着侍奉神哈啊，对不起，不是第十一节哈，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哈。第一节是说这个大祭司啊，他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哈。那么在第二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啊，意思是什么东西呢？意思是说如果你献祭有用的话，那你就不用一直这样献，你只要献完了就可以止住了。但是耶稣却是一次献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这里面他不仅仅是讲到祭物的问题，他是讲到说这个祭物如果真正有用的话，你献完以后就不用再献了。但是你常常在献，恰恰是在说明献祭本身是没有用处的，献祭本身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同样和大祭司一样是献祭，但耶稣他是把他自己的身体无瑕无疵的献给神， OK， 他自己没有罪，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们的罪，他可以献上。而大祭司他是有罪的。我不知道说前面几节课老师有没有讲，就是说大祭司是献祭的时候他是战战兢兢的，腰间系个绳子挂个铃铛进去的。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在至圣所里面被神击杀，就死在里面，那外面人又不能进去，怎么知道他还活着呢？听铃铛啊，如果铃铛不响的话没气了，对不对？那你又不能进去，进去你也被击杀，对不对？怎么办？拖绳子啊，把它给拖出来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大祭司他进去的时候，他不是带着自己的血，他是带着牛羊的血，然后呢他是为自己的罪和百姓的罪来献上。耶稣他是带着自己的血，但是他是用无罪的身体无罪的身份为我们来献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同样啊，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是就是真正的去完成那个献祭的这个动作的话，他的献祭的本身是远远超越大祭司的。那么我们再来看是说他这里讲到说那么献祭的人良心既被洁净，第二节哈，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哈。那么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罪疚感哈。我不知道说大家的那个罪疚感是不是对这个很有体验哈。我就知道说这个往往你当你做一件事情你有罪疚感的时候，你很不容易忘掉，它会经常在你的心里哈。我就记得说这个我有两个经验哈。其实我就相信说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东西哈，都不仅仅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成长，往往是当你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也会对别人有所帮助啊，甚至是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或者是我们自己所犯的这个错误哈，做的糊涂事哈。所以千万不要这个错过机会去跟别人做见证来分享，实际上这个就是造就别人或者帮助别人的一个方式我记得是我们这个1996年这个我毕业了过以后呢，就是我们要全家搬到加州来，那因此的话呢从波士顿搬到加州来就蛮远的嘛，所以我们就打算把所有的家具全部能送的送，能卖的卖，然后呢所有的这个金银细软哈，我们再打包托运。那么我们家里面有一个这个 futon 啊，这个东西是只有中国只有美国有，中国好像很少有这种 futon 的，就是好像一个大棉垫子哈，然后呢用一个架子架在那里，那可以做沙发，也可以做一个简易的床。那我们家里面就有这样一个东西，那因为我们当时做学生嘛，穷嘛，所以呢买很便宜的，所以呢那个架子是木头的呢也不牢。结果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客人呢，他很重啊，一坐的话呢有根木条就断了。那么平常的时候呢也不妨碍我们的使用，但是呢等到我们要卖的时候呢， 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已经不是很牢的看上去哈，我就拿那个胶带啊，用这个地方这样接起来，像接骨接骨一样的，然后把它绑起来哈。然后呢，然后自己做做，哎，还好。结果呢，我们就登广告啊，然后呢，就这个要卖这个副厂。结果呢，就校园里面就有这个一个从巴西来的一个学生，他就看到了，撕了以后打电话来，就说，哎，我要买。然后我们就这个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最后呢说100块钱成交啊，100块钱成交。结果呢就掏出5张20块的递给我，那我呢就帮他哈，把这个副厂呢就搬到这个电梯上哈。他说他底下有车，反正他拉回宿舍。然后呢，我在帮他搬的过程当中呢，先把那个大棉垫子先搬到这个电梯里面，然后呢就要开始搬那个木头的东西。当他把那个木头的东西呢搬到了电梯里的时候，好死不死呢，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关键的时候，那个断的那个木条原来被我接住的，嘟，就分开了。结果呢，那个人就看着我，就觉得很奇怪，说，哎，这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好内疚，好内疚，因为我在给他卖给他的时候呢，我以为我把它接好了，所以我就没有提这件事，你知道吗？所以呢，那个都已经在电梯里了，对吧？所以怎么办呢？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掏出就是那个5张20块当中哈，掏出1张20块哈，然后我就说，还给你，啊，就不再是100块了，80块卖给你哈。然后呢，那个人呢，就是接过来还在犹豫的时候呢，那个电梯门就关起来了，他就下去了。所以，哎呀，我就好内疚啊，我就真的好内疚，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有一种很大的罪疚感，我应该哈，应该在卖的时候就好好跟他讲清楚，对不对？好像有一种这个隐瞒欺骗的这种，那我永远记得站在那个电梯前面的那个感觉哈，我就是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责备，那这种责备就是一种罪疚感哈。那这个比起我另外一种的罪疚感还不算什么。那我刚刚讲的是96年的时候，那实际上是94年，那我跟兰芳我们这个打算结婚前一个月呢，我就买了一辆车啊，旧车，也是学生啊，没钱，所以买辆旧车。那因为我在这之前都没有车，拿了驾照也没有机会开车，所以的话呢根本没有上路的经验。那买了车过以后就很兴奋，然后呢就载着这个兰芳和他的室友呢我们就一起到附近的这个超级市场去shopping 啊。然后我还记得那天呢这个下雨，路有点滑，然后是这个晚上7点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开开开开呢，就开到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超级市场停车场。那他那个都是斜着这样子，一排一排这样停着哈，这样子的气字形这样停的。那我在新手嘛，那停到那个停车位的时候呢，本来应该踩油门的，本来应该踩刹车的，对不起，我就踩成油门了，所以咚一下子就撞到这个对过的停着的一辆车，你知道吗？就把他那个前面的呢，就撞一个 dent， 你知道吗？那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傻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呢，我那个兰芳室友就说赶快跑，然后呢，因此的话呢，我们就二话不说打了这个倒车档，赶快倒出来，东西不买了，就哗就开回家了。开回家过以后，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发抖啊，我觉得你真的发抖，就是很大的一种的惊吓和罪疚感，就觉得当时是一种，就说也不想了，有这个他说要逃，我们就逃了，就逃了。结果就一直醉酒，然后我就跟兰芳坐在那里祷告，我就说神你饶恕我哈，就怎么做这种事情。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勇气再开回去认罪，心里还有一种侥幸，说不定这个没人看到就算了，你知道，主耶稣你饶恕我吧。然后等到过了不到一个礼拜，收到法院的一个传票，说啊，我们有人目击你在某某停车场肇事后逃逸，因此请你哈，这个某年某月某日到 Washington Street 上的这个法庭来听候这个审判。哇，当时我就吓到了，然后我们就去打听，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叫 hit and run 的撞车后逃逸，在麻州是重罪呢。然后如果被判过以后，那这个重者当坐牢了，那轻者的话呢，因为我是外国学生，他说不定把我遣返了，对不对？那我书也没法读了，而且呢那个时候嘛，再过一个月就要结婚了，这婚也没法结了哈，那怎么办呢？哇，真的是那段时间就是非常紧张，天天就祷告啊，就求神的怜悯啊。然后不仅如此，我们就赶紧哈，就打电话去保险公司，自己的保险公司， 然后就跟这个保险公司说，哎，我那个撞车了啊。然后呢，因为他那个法院传票上面有写对方的这个车牌，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保险公司呢，去打听到对方的保险公司，对方的那个驾驶人，然后就打电话去找到那个驾驶人，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们真的是一时糊涂，不应该撞了你的车就跑啊。那我现在已经通过我的保险公司啊，就是赔偿了啊。然后他说，哦，我知道，我知道。他说这个我的保险公司也通知我了，说这个你的保险公司会来赔偿。然后呢，我说真对不起你。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应该谢谢你啊。他说，因为我这辆车也是买的旧车哈，这不到1000块钱买的，结果因为这样撞一下呢，保险公司赔我2000块。那这个我跟他和解了没用啊，我还是要面对这个法庭啊，因为这个 hit and run 是公诉罪。所以呢，我就按照时间呢，那天就是准时的到了这个华盛顿街的这个法庭去听诉。结果进去过以后呢，就是坐在那里，就是很忐忑不安。第一次去法庭，看到呢旁边那个笼子里面呢，关了好多穿着囚服、戴着这个手铐的人，也在那里听候这个审判。哎，我就好紧张啊，你知道吗？然后就等到他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叫到最后没叫到我，然后就说很奇怪啊。我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拿着我们的传票去找那个法官，法官一看说，哦，你走错地方了。他说，要你去的是 Brooklyn 的 Washington Street 的法庭，你来到了这个 Austin 的这个 Washington Street 的法庭。哎，这个两个 city 是连这个就是邻着的，一条 Washington Street 居然有两个法庭，我哪知道，对不对？所以跑错法庭了。结果呢，我就说，哎，对不起，对不起，你赶快打电话到那个法庭去，证明说我今天真的是来，因为你如果这个传你不出庭的话，那个他就会有 bench arrest， 就会出示逮捕令要来逮捕你了，你知道吗？啊，那个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又赶紧冲到叫了辆出租车，就赶紧冲到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我撞了车以后，我就不再敢开车了，你知道？然后我就叫了出租车，赶紧冲到那个另外一个法庭去。到那个法庭呢，他们都已经散了，对不对？已经时间到了，都散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啊，你看我们跑错法庭了哈。他说，对对对，刚才那个法庭也打电话来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明天早上再来吧。好，我们就那天晚上又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然后呢，到第二天去那个法庭，到了那个法庭过以后呢，结果叫案子，又是叫完了，又没叫到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跑去找这个法庭这个检察官，我就说，哎，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昨天跑错地方了，所以叫我们今天早上来，叫我们今天早上来呢，到现在又没叫到我们，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那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说，哎，我们就是在那个 supermarket 停车场，然后我们就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撞了一辆停着的车，然后呢我们就逃了。那后来呢，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收到法院传票过以后，我们也把这个事情都了结了，对方也赔偿了。然后呢，我记得我那天我是穿了一件这个哈佛化学系的这个 T 恤去的哈，我们也没经验啊，穿个 T 恤就跑到法庭上去，也没有穿得很正式哈。然后他就看到，他说，哦，他说你是念这个哈佛大学化学系吗？我说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他说，哎，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然后呢，他就说，那你们实验室如果着火你怎么办？我说跑啊。因为我们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受训练就是说，如果实验室着火的话，你不要千万不要去灭火，对不对？你就拔腿就跑啊，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说跑啊。后来他想想，哎，也对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我这样一个问题。那我就说跑啊，哦，对啊，也是跑啊。所以他说好了好了，他说那个既然你已经赔偿对方了，而且呢我也看出你很懊悔哈，很有诚意。他说那这个案子呢就dismissed 就撤销了。那我说你是谁啊？不是说撤销撤销。他说，哦，我是这个地区检察官。他说我就撤销了。我说那我就可以走了吗？没事了吗？他说没事了。我当时一个心里面一个声音就说，啊，感谢主啊，这样终于垂听祷告哈。那另外一个声音就说，哎，他说了算嘛，对不对？对吗？我回家过以后就警察又来把我给抓走了怎么办？所以呢，即使我回到家，我仍然怎么样，还是战战兢兢的。过了一个礼拜，哎，什么事也没有。然后再过了一个月，哎，什么事也没有，我顺利结婚了，对不对？然后再过了一年，什么事也没有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啊，终于就可以了结了。 所以甚至到那个时候办绿卡的时候，他不是有一条吗？就是说要求你提有没有被控告过，有没有被犯过重罪什么的。后来我想说，反正他 dismiss 了，是吧？所以呢，我就写说被控告 dismiss 了，所以呢，绿卡也就拿到了，所以就没有事了。但是呢，我就是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我希望我在描述的时候，你可以多少可以体会我那时候心情哈。但是当最后我知道说，不仅仅哈，这个对方他饶恕我了，因为我赔偿了，那检察官他也撤销起诉的时候呢，那么我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重担哈就放下来了。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就或多或少可以让你了解一下，说大祭司他献祭哈，那个百姓他们是犯罪的，他们有一个罪疚感在那里很沉重，他们不知道那个等待的惩罚是什么，对不对？就像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等待的结果是什么，但是献祭过以后，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哦，献了祭过以后，神就饶恕他们的罪，可以让他们怎么样，良心。可以清洁一下，就把那个罪疚感可以拿掉啊。那么但是像我们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以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犯罪，我们心里的罪疚感不是靠我们去做一些的行为来补偿，好像我撞了人家车，我把那个保险公司把钱付给对方，那样子的一种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所犯的罪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弥补，去除去那个罪疚感的，就好像我们自己掉到河里是没有办法拉着自己的头发从那个河里面，从水里面把自己给拉上来的，唯有岸上的人伸出手把我们拉上来，谁呢？耶稣基督，是他所付上的代价，他用他一次的献祭来除去我们心里面的这种的良心上面的任何的这种愧疚感，洁净我们的心。然后呢，不仅仅如此，这里面讲到说叫人成圣，这个成圣我们待会儿会讲到，不仅仅是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跟神和好，不仅仅是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平安，这种的欣慰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也发生改变，那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讲。好，我们刚才就讲到，就是说这种的耶稣基督他所献的祭，他能够给我们所带来的，那么这本身也是凭着神的旨意哈。那么你如果接下来看的话呢，在第十节的时候哈，那这里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旨意本身来说，不仅仅是神他自己的旨意，也是耶稣基督他愿意摆上。我们还记得在这个客西马尼园，耶稣他所做的祷告，就是在路加福音第22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所以的话呢，他就求父神可以把这个杯撤去，但是他说是要照你的旨意，而不是照我的旨意，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愿意摆上，才能够成就这个整个的一次献上挽回祭的这个动作，不仅仅是神的旨意，也是耶稣基督他的顺服啊。然后我们也看到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灵他自己也做见证哈，在第15节的地方，这边他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然后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啊，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什么呢？还是讲到我们在第9章的时候讲到过的，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神他自己要再立新约， 那么这个新约本身这个话题我们在过去的都有讲到，比如说这个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蓝方他曾经在这个讲义的这个第三部分他有讲到说，他说第二层的帐幕哈是至圣所，它是预表新约的。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是用他自己的血来立这个新约，就完成了这个新约。然后他这个新约是用更美的祭物和讲说更美之事的血所立的。那么这在第九章都有讲到哈。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继续看到，实际上第十章它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还是在讲的耶稣基督他的献祭以及他所立的这个新约。目的在于什么？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目的就是在于让他们了解到他们已经不用再靠着旧约神所赐的律法，要他们来靠着遵守律法可以得到完全，也不是靠着律法当中大祭司的献祭，靠着那些祭物得以完全，而是靠着新约得以完全。那作为我们自己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没有犹太教的背景，我们没有所以要守的那些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可能来说对我们会更加轻省一些，但是或多或少可能在你的生长的背景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的信仰也好，或者是一些过去的习俗也好，比如说在台湾哈，很多的人他们都是靠这个拜拜和吃拜拜的东西长大的，对不对？那在中国大陆的话呢，虽然这个毛泽东的铁扫帚把这个所有东西一扫而尽，但是我们仍然还有一些这个属于那种类似共产主义的一些或者无神论教育的一些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对付。所以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有一些好像犹太人的旧约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对付。那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说神拣选我们是靠着耶稣跟我们定的新约，所以我们不必也不用再回到我们过去的任何的你成长背景的所带来的那些的东西当中去，而只需要一心一意跟随耶稣。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在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啊，到十九节开始哈，然后呢到这个第二十五节，那这里呢是有一段的劝勉，这里有一段的劝勉。那么这一段的劝勉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哈。那么这个至圣所他已经讲了，是靠着耶稣基督身体剥开裂开那个幔子，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可以进去。那么这个是我们从神那里能够得到的一个职分。那么不仅仅是如此，我们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可以跟着耶稣一起进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回应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已经知道说耶稣基督他的献祭可以让我们不仅仅可以良心得以洁净，另外我们是可以靠着他来成圣的。那么这个成圣哈，英文叫做 sanctification 哈，意思呢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像让我们不仅仅从地位上可以我们分别为圣，然后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越来越像神一样。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现在并不完全，但是比起我们刚刚信主的光景，你可以或多或少可以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往上走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也是要我们可以这个凭着信心哈，然后坚守盼望来回应神的应许。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很好玩，在这个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和彼得前后书里面的内容， 讲到很多很多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神的恩典，然后活出这个神的样式，有很多很多的教训。那么实际上我们开课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开过雅各书，所以如果说你们可以去网上去收听这个我们上课的录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就很快的来翻一下，比如说你看雅各书第一章，就是在希伯来书后面哈，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这里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然后呢，如果你再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在这里不仅仅列出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五节这个地方哈，更重要是你如果再继续看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里就说，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然后第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然后第十五节，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这里面不仅仅是讲到说我们已经明白救恩，我们已经可以听懂那个救恩的道理，这里面也讲到对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的勉励哈。那这种的勉励本身有各方面的内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详细的讲。我想要讲的是在第三个部分，因为这又进入到我们所要谈到的一个对某些人来说是比较有争议的内容哈。还记得我们在讲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这个话题上有所涉略。如果你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从第四节到第七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讲到过。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然后底下有各种各样的哈。那么这边讲到是离弃道理，我们曾经在这个上面做了很清楚的解释。那么如果你把它跳到第十章的后面，在第26节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若故意犯罪，那么这个故意犯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到第29节，这边讲到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若故意犯罪，并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有的时候一些软弱，包括我，对不对？刚才跟你们分享的那些丑事，对不对？那这些并不是这里所讲的故意犯罪。OK， 那么在这里讲到的这个罪，我刚才也讲到已经很清楚，是讲到是在第29节这里是什么践踏神的儿子，然后呢把他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哈。那我们也再看一下在约翰一书，我们来翻到约翰一书，在一章第八节和第九节，甚至到第十节哈，约翰一书第八章第一章第八节， 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边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是说若我们认我们的罪，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耶稣也说，所有的罪都可以赦免，唯独有一种的罪不能赦免，是什么？是亵渎圣灵，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再看第十章第二十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九节，这里面也讲到说，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对不对？那这些本身就和我们常常讲到的说，哦，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再犯罪，那我们会不会失去救恩？明显是两条不同的含义。第一，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犯过是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对不对？那么我们所常常想到是说，我们可能哈，我们还没有到一个故意犯罪的地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比如说我们犯罪过以后，我们会有这个罪疚感，但是呢，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从那里面自拔出来，然后下一次碰到试探，我们又犯罪了，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认为说这是对的，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始终是在这种犯罪，然后又有罪疚感，然后犯罪又有罪疚感这样子的一种的挣扎当中，就好像一个戒烟的人屡戒不尽，就是常常有心里面有自责那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和我们常常讲到的说啊，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什么东西，这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在我上一堂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说，当有人问你说，哎，你同不同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你要很小心的去问他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要先了解它的含义。另一方面，我相信说，神借着他的拣选和他的大能，你得救就是得救了 ，OK。那么你不需要去猜测说，哦，那我得救了，那个人有没有得救？他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你看他现在所做的，那神救不救他？其实我们所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那个得救的确据，而不是去常常去好像像有些人听到是为别人听一样的，那你常常去想说，哎，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这样，那他得不得救？请问你问这个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想清楚他得不得救呢，还是你只是用一个 hypothetical question， 好像一种的假设的一种的情况啊，来了解，好像满足一下你自己当中有一些的这种辩论的这种欲望，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说，神是让我们自己有自己得救的确据，甚至在这里面，也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的时候，都已经跟我们讲到了，说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就不需要再怀疑说，哎，我信主以后，我又不小心又犯了罪，我会不会失去那个救恩？我再讲一遍，在希伯来书，他当时的情况是，很多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在疑惑和动摇的时候，他们在思想要不要放弃耶稣，回到旧约他们的背景当中，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是不一样的。OK， 而且他这里面讲的，前面讲到是说要离弃道理也好啊，在这里面讲的故意犯罪也好啊，这些践踏神的儿子也好，那就根本就是说他是根本不相信耶稣的 ，OK， 是亵渎圣灵的。当然，若是我们所受的教导亵渎圣灵的话，那么这个罪是不得赦免的，那么就肯定得不到救恩了，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再一次跟大家清楚的讲清楚，就是说我们所关心的就是你有没有得到救恩。那么按照圣经的教训，你自己给自己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交代，你心里有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那种的平安，就是你按照圣经上因信称义已经得救。好，那我记得我在看 有些属灵伟人的自传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改革的马丁路德哈，那么他在他的信仰的路程当中，他也经历了我们类似的一些的怀疑，甚至他觉得说他身体是那样的肮脏污秽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灵魂深处的一些的那种不配得神救恩的那些的东西，所以呢他常常陷在一个自责的当中，甚至他愿意去虐待自己，然后好像希望通过去刻意去做一些非常艰苦的事情，然后好像经历一些苦难来换取心里的一些的安慰和平安。我还记得说他在他当时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我们这样大学的教育过以后啊，他就是要进到修道院里面去修道。那么他是本来是应该是非常有学问，而且呢修道院里面有很多的著作啊干嘛，他可以借着那样的机会能够进一步的来进行一些神学的研究。但是不是这样，他一进去过以后，所有其他的这个修道士呢就故意刁难他，所以呢就叫他去什么，去外面给他一个像和尚去这个布施一样的哈，化缘一样的，就给他这个一个袋子，让他去外面去来这个来化，就是来募捐哈。那这是一个好像当时很被人看不起很卑微的一个工作哈，所以呢他就说哈，我就愿意承担这个工作，这样子的话呢通过别人对我进行一些的羞辱，好让我这个不配的身体在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呢，我稍微觉得有一点点的安慰。可是他这样做过以后呢，他心里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平安，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呢通过这个进食啊，然后呢通过自己鞭打自己，真的是拿那个鞭子鞭打自己，打的自己都是这个浑满背鲜血的这样子，然后就好像来寻求说，哎呀我就是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配得啊神的救恩。可是他越这样做他心里越没有平安，一直到有一天他看圣经，清清楚楚看到说圣经上说是人因信称义啊。那么因此的话，当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回想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从第九实际上是整本希伯来书到现在我们所看到他为我们所做的，他不仅仅他是用自己的身体献上，用自己的血立新约，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我们的良心清洁了啊。换句话来说，他已经使我们完全了。其实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你注意到哈讲到说使人完全哈，那么他用一些不同的词，有些呢是说 make someone perfect 哈，就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使人完全，还有的呢他是说是使我们的良心清洁哈。那么因此的话，按照希伯来书作者的话，耶稣基督他一次献祭已经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得以清洁，换句话来说已经可以使我们每一个人有得救的确据。如果你的心里面仍然有一些的控告，这些的控告比如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样子怎么还配做一个基督徒啊哈，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多少人常常会有这种的声音从心里面出来哈，那个是出于魔鬼的诡计 OK， 是撒旦的伎俩，就是要在你们的心里去夺走你们的平安 OK。 而你如果在这里看到说很清楚看到说这里面是讲到是说离弃道理故意犯罪哈，那么这个都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会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求圣灵帮助，让你有力量来战胜你现在的软弱，然后脱离你现在的这种软弱的光景，而不是继续在心里面自己问自己说，我有没有得救，如果我得救了我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举止还有这样的行为啊。 有一个小偷，他就去找牧师谈，他说：“哎呀，你看我信主前我也偷，我信主以后哈，我现在还偷，那我到底得救了吗？”那个牧师就跟他讲说：“那你信主，就是你信主前信主后你同样偷，但是你偷完过以后，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他说：“哎，我偷完钱，信主前我偷完以后好高兴哈，觉得说哎呀，那被偷的人太傻了。然后我再看看我这个得到的，我就说哎呀，今天又赚到了哈。然后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喜乐。但是，我信主以后，我每次偷完过以后，哎呀，我就心里好难过啊，我就再没有我以前那种得手以后的那种喜悦了。”然后那个牧师就说：“实际上这就是神已经在你的心里来做工哈。”然后也就是如果说你把它当作一个得救的确据哈，那这somehow也是一种得救的确据，尽管听上去很奇怪哈，就是说那实际上就是说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做工，那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我们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再次来看不管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这些经文也好，以及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最后的经文也好，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说，这边写的很清楚，是你要践踏，第一，践踏神的儿子，第二，把他血当作平常，第三，就是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么换句话来说，你就是完全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管你是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回到他们过去的光景也好，还是像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信完耶稣过以后说我不信了，我要回去信佛教或者信什么，我到目前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在上面写的很清楚，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说是要经历那个审判的神，可畏的神，他的审判，而且的话呢，他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好，那么我想作者的警告不仅仅是针对当时那些想要回去重新拾起他们犹太教背景的这些的基督徒，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我们信的人也好不信的人也好，都是一样的一种的警告。换句话来说，神的慈爱是对我们所有的人的，就好像约翰福音上说神爱世人，对不对？那么他把那个主权给我们，让我们愿不愿意接受那个救恩。但同样的，神又是公义的，他不是说你接受救恩也好你不接受救恩也好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要那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来说就是不信他的那个结局就已经定了，不是说神他要惩罚你，神他是公义的，因着我们的罪，罪的代价就是死，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不是说他再附加上来的时候看你反应你要还是不要，不要过以后他再来做，而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走向死亡，只有在这过程当中接受耶稣，你才可以远离那个死刑，可以转头回来。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我们明白那个救恩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对那个失丧的灵魂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负担，然后好让我们可以能有机会来传扬福音。我们教会实际上有形的无形的做大量的传播的工作，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现在也借助这个媒体来做各样的事工，比如说像今天如果你去看那个每日即时新闻的时候，我们教会租用92.3广播频道，从每天早上10点钟到10点半钟就有一个带状的节目，每一天有不同的我们教会的不同的人来主持这个节目，用一种比较软性的方式，目的还是要让大家可以得到救恩，让那些的听众可以得到救恩。所以我想你如果在神的面前你安静下来，然后你祷告寻求，看看神有没有给你开辟一些新的机会，让你也可以 来把那个福音传给那些世上的人，而不是啊还在那里再找几个基督徒再争辩说到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对的还是错的。与其在那里争辩，你不如就是把那个福音能够传给那些世上的人。阿门。好啊，我们待会问问题。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啊感谢你给我们圣灵而来的得救的确据，也帮助我们可以将这个好消息带给更多世上的灵魂，好让他们可以在神的家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共享那个喜悦，那个得救的喜悦和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